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就有澳大利亚的文学作品是被翻译并介绍到了中国哈。
对，
今天呢，我非常荣幸邀请到了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澳大利亚研究会秘书长、澳大利亚研究执行主编李建俊先生呢，来做客我们的演播间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的一些研究的话题跟课题哈。那么李老师，我想首先请问一下，您的研究我看到目前是主要是关注上世纪50到60年代在中国翻译发表的澳洲文学作品。那么，能请您介绍一下您主要研究的一些方向和一些成果性的东西吗？
其实好多人没有料到，就是在中国的50、60年代，就是上个世纪50、60年代，其实已经有相当多的澳大利亚作家被介绍到中国，他们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目前据我所了解到的，至少有23本书，包括小说、戏剧、短篇小说集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这些作家主要是一些我们当时所谓的这个左翼作家，或者叫做进步作家。
书的内容大致都是聊些什么的呢？
这些书的内容，比如说要是和澳大利亚有关的话，应该多数还是和所谓的工人阶层有关系，争取工人的权益啊，反对资本家的剥削啊，这种主题还是比较显著的。
现在的这个澳大利亚的文艺作品，还有文学作品带到中国的，跟您研究的那个时间段差别多大呢？
差别还是挺大的，因为那个时代在澳大利亚其实还是有一些所谓的进步作家，或者比较激进的作家，或者是比较我们叫左派作家，还是很活跃的。当时澳大利亚有共产党存在，他们有这个政党澳大利亚共产党，就是比较活跃，他们有自己的出版社，一个作家团体，有些这个比如说社会主义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同情者，这些作家他们的这个创作的主题比较关注于工人这一块，或者城市的这种working class people。所以呢，这一点就是说正好契合我们当时就是新中国49年成立之后国内所强调的这种文学，也主要是说关注这个工人啊，这个农民啊。如果是现在的作品的话，比如说现在介绍到中国的翻译到中国的澳大利亚作品，这个主题就不那么明显了，有城市生活啊，有些反映这个原住民的一些题材的作品也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几乎没有提到比如说原住民的。目前翻译到中国国内的澳大利亚文学作品主要有这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获奖的作品，比如说每年他们这个澳大利亚最高的这个文学奖叫 Miles Franklin Award， 这是一个比较显著的一个就是关注点，就是现在做翻译的吧，就是翻译这个文学作品的时候还是比较关注这个获奖作品
文学性，
对，文学性获得过文学大奖这个作品的这个质量还是比较可靠，比较靠得住，所以这是一方面。再有一个就是国内的有些译者或者是翻译家和这个澳大利亚的作家在过去的多年中建立了一些这种联系，那么有些还有了很深厚的友谊，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作品的选择，这个翻译作品的选择的和译者和作者这种关系很重要的。这个翻译澳大利亚作品其实还是有难度的，尤其是有些这个文化背景啊，国内的有些译者其实并不是那么清楚。
现在这个当代的社会的科技通信跟半个世纪前比当然是方便太多太多了，那个时候就没有网络，
是的是的，
然后打个电话也不方便，
而且那时候中国和澳大利亚还没有建交，
怎么去彼此联系这个作者的？
虽然是两个国家就是官方之间没有建立这个外交关系，其实这种文化这种交流一直就没有断，一直就有，大概是50年代初的时候，我记得是52年，当时在维也纳召开世界保护儿童大会，全世界的很多国家都参加了，不管是所谓社会主义国家还有这个资本主义国家好多代表都参加了，当时澳大利亚也派出了代表，中国也派出了代表，当时澳大利亚代表之一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作家叫 Dorothy Hewitt，会议结束之后就受到了这个中国政府的邀请到中国访问，从维也纳坐火车到莫斯科，从莫斯科坐火车到北京，而且这个经历还是对他们影响很大的，因为我看到了 Dorothy Hewitt 这个作家他写的那个回忆录里面，那么专门写他这个经历，对他们后来的澳大利亚的一些所谓这个左翼作家或者是进步作家还是很有影响的。从他以后定期会有一些澳大利亚民间组织组成的这种访华团，澳大利亚工党会组织这样类似的团体，还有一个是澳大利亚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 of Australia CPA， 他们也会组织组团，那么还有一个组织现在叫做澳中友好协会，当时叫 Australia China Society， 他的这个首任主席是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研究中国的一个教授 Fitzgerald， 还有一些当然是一些个人被邀请去的，比如说我目前所研究的一个作家 Jim von Cusack， 他没有组团，他是和他丈夫受中国政府的邀请访问中国，而且他的例子就特别特殊，他在中国生活了大概两年还多，两年半的时间，当时她丈夫还在北京工作了，做英语校对，当时那个外文出版社出版了好多这种对外的中文翻译成英文的一些作品，最后翻译成英文之后需要这些 native speakers 来
校对一下，
校对润色。那么一开始的时候住在新桥饭店，就是 visitors， 她丈夫有了工作之后搬到了这个外文出版社的这个家属区，那么就和其他的一些外籍专家还有一些中国同事就接触很多
时间靠前的这些到中国去旅行的人、工作的人，他们就是让澳大利亚人更多去了解中国呢。
我所了解的一个作家叫 Christine Stead， 他在他两部作品里面有谈到中国，对中国的那种描述，我自己感觉还是挺正面的、挺积极的。那么至少是在读者的心目中，那么一看到中国或者谈到中国或者看到中国的一些东西，提到中国的一些比如说和文化相关的东西、和人相关的东西，基本上还是能够激起读者对中国的一些好感的。比如说 Christine Stead 在他的一部作品里面叫《七个悉尼的穷人》The Seven Poor Men in Sydney， 我记得好像是这个 title， 里面就谈到了有关中国的，比如说《诗经》啊、孔子啊，这里面他的主角都是一些工人，但是呢这些人按照我们现在话我说还是那样的比较进步，比较关注社会的发展，比较关注平等啊、社会进步啊，至少谈到和中国文化相关的东西的时候还是给人感觉还是挺积极的。那么另外一本作品叫 The Man Who Loved Children， 这个是他的一个代表作了，这个书已经被翻译成中文，澳大利亚文学里面目前来算是地位比较高的一个作品，更多的谈到和中国相关的30年代40年代的那时候中国政治啊、文化啊，包括中国的饮食，都是比较正面的、比较积极的。
当时根据你了解，出版社跟比方说澳大利亚的作家，他们是怎么联系的呢？
经常会问为什么选这些作品，为什么不是别的作品？比如说有个作家，他访问中国了，为什么他的这个小说没被翻译呢？当时实际上是处于冷战时代，资本主义国家阵营是吧？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这两大阵营，就是我在想，就是说咱没选择有些作品，可能是受到了这个苏联的影响，比如说他们已经翻译了，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想。他们翻译了，他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作品错不了，不会有问题。
跟风
这个有这么的影响，这个影响我觉得是很明显的。比如说有的作品所依据的这个译本，它不是原文英文译本，而是根据的这个俄语的译本。Jack Lindsay 的一个儿童文学，这个译本我看他那个出版信息上面，根据俄语的一个译本转译的，能够说明苏联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澳大利亚这个民间团体访问中国的这些团也有作家团的，这样的话有的时候他们也给这个咱们国内的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他们也推荐一些作品。我就看到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一个副总编辑赵家碧提到了澳大利亚一个作家在访问中国的时候向他们推荐澳大利亚作品，那么有些作品他们也听了就找译者翻译。再有一个就是说，恰好有些澳大利亚作家当时在中国，比如说他们正好是这个团里的成员，那么他在中国还不是这种短期的，比如说三五天访问。我在看比如说当时翻译的这些作品的出版信息的时候，他说本文根据作者的打印稿翻译，有的时候是根据他的手稿翻译，有些作品还没有在别的地方出版了，
他已经中文出来了，
有中文出的。
我就想那个年代可能就是说只有不批判社会主义的作品才能在中国大陆去出版，可以这么理解吗？
只有批判资本主义的作品才能在中国出版。这个是当时是一个还是受意识形态影响挺明显的嘛？因为那么所有的作品所谓进步作品，那就是说当时你要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讴歌这个工人阶级运动的这种作品，肯定是比较符合当时的这种意识形态的。
根据您的研究，最早就是说被翻译成中文去出版的澳大利亚的作品是哪一部呢？
就是50年代第一部翻译成中文的澳大利亚作品叫 The Diplomat， 这个是1953年翻译的，外交官，这个作家是澳大利亚人，叫 James Aldrich， 但是呢这个作品其实和澳大利亚没有关系的，这个是和当时这个欧洲二战之间有关系的，
只不过是澳大利亚人写的，
是澳大利亚人写的。就在53年同一年，这本书又有另外一个译者翻译，又有另外一家出版社出版，不清楚到底是为什么。所以呢，将来我一定要搞清楚为什么同一部作品在同一年有不同的译者翻译，不同的出版社出版。 我在这个中国国家图书馆看到了这两本书，能看出来这个书当时读者阅读的情况，看那个封面了，真的是破破烂烂，而且那个书角都磨掉了，所以当时这个书应该是被很多人很多人看过的，就是当时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James Aldrich 出生在澳大利亚，其实他大部分时间是生活在英国的，他是个战地记者，但是他是反战的，那么他获得过这个苏联政府颁发的和平奖，那么这个所以呢在整个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啊中国啊还有东欧那些国家，他的作品非常受欢迎，翻译的很多，发行量很大。那么近几年在澳大利亚这边开始有人开始关注他的，其实好多年好多人不知道他是澳大利亚作家，因为他常年生活在澳大利亚之外，在英国去世的。现在近几年澳大利亚文学研究者开始关注他们，听说我对这个作家有些研究，他们都表示很兴奋，希望有更多的研究啊。前几年的时候去过一次伦敦，试图找到他的那个故居，但是面目全非，一点痕迹都没有了。 James Aldrich 他当时在英国，他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他是知道的，那么他和出版社啊和译者是有书信联系的，他有五本书被翻译成中文，一个作家有五部作品在很短的时间内啊，就是在五十年代早期被翻译成中文，这个在西方任何一个作家里面其实这个是很少见的。我记得他在某一个作品里面相当于一个献词似的致辞，就特意为这个中文版本写的，向中国人民致敬啊什么之类的话，为中国人民所取得的这个成绩啊所取得这种成就表示祝贺什么之类的话，这种联系还是有的。
您在研究这个作品的过程中，当时那种文学创作的一种环境很清楚的就能展现出来啊。
对，就是说其实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因为大家不太知道现在做的这个研究，我也关注这个翻译过程，当时的这个作家和译者和出版社之间的这种联系我还是挺关注的。那么我在试图比如说能够找到这方面的一些文字材料，或者是不是有这种书信啊，咱们的这个档案材料里面是不是还保存这些东西，那么这是我接下来所要做的事情。比如说我要去在澳大利亚这边，比如说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我要查这些作家的一些这个文稿，他们所保留的这些文字材料。那么等我回到中国之后，我就要看一些出版社，比如说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不是还有这方面的一些档案材料存在。当然了还有一个信息来源，就是说当时的这些译者和现在不同，就是现在的译者好多都是可以自己选，我可以自己翻译，让我自己找出版社，当时是不是的，这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翻译家都是算是工作，他们是拿工资的
啊，就是不论你翻译不翻译都有工资。
对，他们实际上是在比如说出版社工作的，比如说文学研究所工作的，那么翻译就是你的任务，是你的工作任务，
就是领导派发下什么任务你就得做什么任务。
是的，这是工作任务之一。那么当时我还想强调一点，就是说当时的这些翻译家真是翻译大家，你像当时的这些大家有这个我刚才提到的赵家碧，还有这个袁可嘉、杨周汉、施贤荣，他们这一辈人就是说和一般译者不同之处是什么呀，就是说他们大多数人都是在四九年以前接受的这种很好的教育，有的就出国留学过，即便是没有出国留学过，那么在国内也上的最好的大学，比如说西南联大什么之类的。那么这些人呢就是说中英文都好，这个你做这个翻译的话就非常重要，你就说你不能说光英文好你中文不好，或者我中文好你英文不好，那个你也很难，
缺一不可。
对，他这些人呢就是基本上是中英文都好，而且很多人中文他都有那种家学渊源，就是很小的时候家里面就在中文教育这方面打下的基础非常好，所以呢他们翻译这些作品的话就是说特别得心应手，而且翻译质量要比一般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话呢好的文学作品翻译质量要高。所以呢我就想这些译者这些翻译家，那么他们在他们的这个回忆录里面有可能会提到，比如说我当时翻译哪部作品的时候怎么回事是什么情况，所以呢我在回去之后
找找回忆录，
对，
一窥究竟。
对，我知道赵家碧先生他出了一个三卷本的回忆录，那么我一定要看看。当然了还有这些澳大利亚作家他们也写回忆录，那么他们有的时候也会提到中国的这个译者啊出版社之间的这些来往，这些都是我接下来要探索的要寻找的这些材料，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一段故事，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
我知道您是现在是担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的主任哈。您觉得就是研究跟探索澳大利亚文学的这个过程，还有就是澳大利亚文学作品本身，比如说对中国的人文，对中国的社会有哪些影响吗？
就说所谓文化交流、文化接触，其实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因为我们经常讲，实际上是文化没有优劣，只有不同。中国当然有自己的这种很悠久的文化传统，那么中国 也非常有必要对外部的文化多了解，其实我们目前了解还是不够的。当然现在就是说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就是说有更好的条件了解外部文化。其实翻译文学作品是最便捷的、最经济的一种了解外国文化的一种方式，因为你不用出国门，那么你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来了解外国的文化。所以呢，这个文学翻译，我觉得这个是你怎么来夸大它的作用都不为过的。在对任何一个文化来说，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没有文学翻译，这个是不可想象的。文学翻译一定能够丰富本国文化的，
促进文化交流的同时，
对
经济交流、政治交流，是不是也会有相应的促进作用？
对，是的。我们知道，就是说文化交流是最持久的。学术之间的这种文化之间的，比如说教育之间的这种交流，经常是能够影响到好几代人。而经济活动、经济交流常常是一次性的。比如说中国最早的官派到澳大利亚的这个留学的人是79年第一批九人，他们在这个悉尼大学留学，我们经常叫他九人帮。
九个人，
这九个人实际上当时都是在中国高校里面都是大学老师，已经算是非常年富力强的这个大学老师，那么都有自己的专业，那么来自不同大学，比如说胡云龙老师来自这个北京外国语学院，然后胡壮林老师来自这个北京大学，黄元申老师来自华东师大，那么还有这个王国富老师来自这个苏州大学，钱教儒老师来自南京大学，还有重庆啊，还有这个西安外国语啊，都是请老师。学成归国之后，他们81年回国，回去之后基本上先后都在各自的学校成立了澳研中心，而且他们都先后在本校里面很快就成了大学的这个领导人，要么就是院系主任啊，要么就是副校长、副校长，所以呢影响很大。过去了这么多年，你想从79年一直到现在，这九人已经有两人去世了，那么活着的这七人，那么和他当时就是在澳大利亚结交的这些朋友一直联系不断，而且呢他们这种联系已经延续到他的学生。比如说我曾经跟胡云龙老师学习过，那么他把他的那种联系又传给我，那么我重新又给这些学者建立了联系，那么这些学者有些学生又和我有一些联系，所以这种联系是
不受
政治影响、不受经济影响，它那种持续性，这个是很难取代的。这种文化上的这种情感，你不管是哪个政党上台都不会影响，都不会断。我本人觉得就是说，目前虽然就是在最近的这个一两年中俄关系不太尽人如意，但是从我自身的体验来说，我毕竟不是做这种国际关系的，根据我的观察，就是这种民间交流、这种文化交流其实是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的。我也赞同就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个澳大利亚的一个教授叫 Colin McCarris， 那么他中文名字叫马克林，那么他就曾经说过，我爱澳大利亚，我也爱中国，我爱中国并不表明我爱澳大利亚更少。他原话是说， I love Australia, I also love China, but it doesn't mean I love Australia less。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能做到的，就是说中澳关系我觉得还是这种文化交流啊、教育交流啊，应该是还会持续向好的，这是我自己的一种感受。
非常感谢李老师，谢谢您。
谢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